第二十六章，法师第二十六章，我们接着查。今天主要的重点讲到以撒的事情。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是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生育啊，亚伯拉罕说撒拉生育都断绝以后，神允许赐给他的，所以以撒是承受神赐给亚伯拉罕的一切的福。所以关系以撒的事也在圣经上不说，主要的就是二十六章、二十七章。因为以撒这个人，把他和他的儿子雅各不同啊，他比较什么呢？比较这个温顺啊，比较亲密，比较顺服，所以呢，没有这么多的罪，所以他的事情不多，但是也非常宝贵，也很多有是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一些个榜样。在今天的圣经呢，讲到以撒有这么几个方面：亲密、谦让、蒙恩。就在这一章圣经里面，以撒怎样蒙恩，值得我们效法。第一，听话，听神的话。神叫他不要下埃及，他就不下埃及。神说你就留在西拉尔，他就留在西拉尔。就是说他所以蒙恩，神赐给他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他得到了他父亲神赐给亚伯拉罕的一切的福，他都得到。原因是什么？就是因为他听命，他在听神的话，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，这个就是蒙恩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后面给我们看到他在非利士对他的不断的欺压征进的面前，他是怎样的谦让，这个也是一个基督徒的美德。你能不能在人家欺负你的时候，你能够肯啊吃亏，能够情愿的这个受欺，情愿的吃亏，这是不容易的。以撒表现出来就这一点，所以神赐福给他啊，使他成为大富户。而后来呢，结果呢，连仇敌都来和他和好，这说明以撒在不信主的面前，在当时的外邦人面前，他确实是有美好的见证。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段，第一段是一节啊到五节，一节到五节是听命寄居西拉尔。这一段主要给我们看到以撒的听命。这个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就有很多的考验，现在临到了以撒了，父亲也死了，母亲也死了，就临到以撒应该怎么面对。所以这里第一节说，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就有一次饥荒，这时又有饥荒。就我们在人生的路途当中，常常会有一些个考验，有一些个难处。那饥荒来到当然是难处了，那饥荒来到人家挨饿了，那饥荒来到这个面临是艰难困苦，是不是？那这怎么样？这就是对以撒的考验，看看他在饥荒当中能不能听神的话。我们知道以色列历史当中也给我们看到，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，神常常降饥荒，使得他们本来是很好的生活啊，很丰盛的一个条件，结果呢，神让他们干旱啊，不降春雨，又是没有甘霖，所以因此呢，他们就遭饥荒。所以在饥荒当中就要审查自己，在饥荒当中就要学习怎么会依靠神。所以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告诉我们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，乃是因为什么？不听神的话。所以今天就是说，我们不怕外面的饥荒，怕的是我们里面灵性闹饥荒，这更可怕。外面的饥荒我们都知道，因为粮食短缺，或者天气干旱，或者有什么样的灾难啊，虫灾、旱灾，或者是这样的灾，说结果呢，就是闹饥荒，粮食不够吃。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里面基督徒灵性闹饥荒。粮食代表主的话，主的话就是生命粮。耶稣多次说道，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啊，主的话，主的话本身，整本圣经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是生命粮，是我们人生当中不可缺少的。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生命的长大是依靠主的话的。如果离开主的话，我们叫做老不大，我们永远做小孩子，永远是幼稚的，而且永远不能够长大。所以我们是依靠人，是依靠粮食长大，我们也是这样。所以这就是说，灵性上我们不能够闹饥荒，我们一定要天天要读主的话，要把主的话当作生命粮，当作我们的生命，当作我们的粮食，这样的宝贝看住，这样去得到，这是很要紧。所以当时呢，以撒时代也有饥荒，哎，以撒怎么办呢？他就往基拉尔去，基拉尔我们这个就是非利士地， 这里说了，就到了非利士王亚比米勒那，基拉尔跟这个跟以色列人紧紧挨着，啊，所以他就逃到那里去了。他逃到那里为了躲难，啊，当然就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可以度日，可以生活下去。那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为什么第二节接下来神像的显现？是因为他经过这个基拉尔，他的目的想要下埃及，因为经过非利士，接下来往南走就是埃及。啊，埃及我们知道，古代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国家，是一个什么？靠着尼罗河。现在的埃及太远了去了，那现在埃及哪个国家认为它是一个？它不过中的一个小国家，阿拉伯的国家。可在古代的时候，埃及是一个非常强盛的大国，这个粮食丰富，所以呢，这个以撒本意是要下埃及，但是呢，他先经过了哪里呢？到了基拉尔，在这个地方，第二节就告诉我们，神向他显现。神为什么向他显现？那我们现在看一下。在极难中，在饥荒中，神那向的显现有这么四个原因，也可以说神有四个方面对他说话。神显现就神的话领导他，神的话领导他。第一点是什么呢？神说你不要下埃及去，这是神的吩咐，神的命令。那可见呢，他本意要下埃及。埃及代表世界，那你遇见难处，遇见饥荒，你不要去什么呀？下埃及。像世界人一样投奔世界，靠自己的办法，这个沾染罪恶，不择手段去为自己谋生，或者为自己怎么样，神不喜欢。神让他听神的命令，就住在基拉尔。所以这里就说，你不要下埃及地去，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。第三点，你继续在这地，这地就是指的基拉尔，就是指的基拉尔。神让他就继续在这个地方，我与你同在，这就是第二个意思。第一就是你不要下埃及，这是神的命令。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这样，我们可能会遇见各样各样的难处，但是我们不要依靠势力，不要依靠世界，世界的人他们所用的手腕，他们所用的方法，他们这个靠世界的势力或者是世界的才能钱财，我们不用这个办法。所以说你只管依靠我，这是第一点，不要下埃及。第二点，你就住在现在，我指示你这个地，就是非利士地。所以说，第二点什么？我必和你同在，就是说你听主的命令，在神指示你的地方不动，就住在这个地方。神说，我就和你同在。神同在多么美好，是不是？神同在，你有平安；神同在，你有喜乐；神同在，你有丰盛。啊，神同在，你不至于惧怕。那我们就问了，为什么不可以下埃及，反倒让他们住在非利士地呢？那非利士地不是也是外邦地？这里有这么一个原因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说非利士地是神命定要赐给以色列的产业，也可以说是属于迦南这一个范围。因为我们知道神在这个创世纪十五章，神曾经向亚伯拉罕，就是以撒的父亲，向亚伯拉罕写信的时候，神就允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。虽然他们那个时候到现在他们还没有真正得到，但神允许给他。非利士现在呢还是在非利士王的手里，还在外邦人手里，但这个地呢神都会允许给他。另外呢，在约书亚记，在后面以色列真正得地以后，神借着约书亚也提到，在约书亚记十三章，我们就不去找了啊。约书亚记十三章二节到三节，神也告诉以色列人，是说什么呢？你们还有许多未得之地，其中就包括非利士地。所以就说明为什么这里说埃及你不可以下去，因为埃及在代表外邦的地，代表世界。但是呢，非利士地你要住在这里，因为这个地是神经允许要给他的。所以我们看第三节，神的允许是什么？就是下面一句，第三节的下面一句。神说我和你同在，赐福给你，因为我要将什么，大家念，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这些地就是指的他当时住的这个非利士地，就是基拉尔和包括整个的非利士地，因为这些地神已经允许给他了，允许给他，所以你要住在这里。所以今天对于我来讲，我们每个人神在我们身上，个人有不同的旨意，我们就要顺服。有的人神带你到初次顺境，那你就要去，你在那里可能神要让你在那里为主做见证，荣耀神。 那你就要住在那个地方，可能那个地方神就给你，神给他的意思呢，就是把你周围的灵魂神都要给你，那你就要住在那。如果神根本没有这个允许，没有这个地，你非得哎，人家看，人家去了，哎呀，很好啊，休斯顿东西便宜啊，我也去过了，当然了，这个比我们原来的东西便宜得多，这样蔬菜水果那简直多得不得了。但神不要我去，我去了也没有用。你们的意思吧，就是我们要在神允许之地当中，那你才看见神赐福，神也用着你，在那里你有工作，能够为主做见证，能够多多结果子。在这里呢，就是说，第一点不要想埃及，第二点，神说你寄居在这里，就是非利士地，神说我把这个地要给你，而且我和你同在。第三是什么呢？这些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连不但给你，而且给你的后裔，这不就是允许？虽然当初还没，当时还没有得到，但是神允许，神的允许那必定要实现。第四点是什么？还是接下来，还是第三点？我们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事，三节四节都包括在内。那就是说，第四点就神允许赐给他亚伯拉罕一切的福，都包括在内了。亚伯拉罕就是他的父亲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福可大了。神怎么允许？当亚伯拉罕啊，他听神的命令，把他所最爱的以撒，他的独生子，他都没有留下，他完全献给神的时候，神赐给他启示的允许。神说什么？我顺服要赐大福给你，顺子孙，我向你的子孙多到什么程度啊？大家说像什么？像天上的星，像海边的沙这么多。你看看这么多的福，神是给亚伯拉罕。那现在亚伯拉罕已经死了，所以这就是说以撒就承受这个大福。但是一个条件，你只要听话。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，是听主的命令。什么叫听话？就圣经怎么说，我们照主的话去做，不要违背真理。又撒谎，又奸诈，又为自己谋私啊，又为自己搞一些的事件手段，那上帝不会祝福。我们要神亚伯拉罕的福嘛。今天作为你我，我们是外邦人啊，我们凭信心，根据保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凭信心也得到神的亚伯拉罕一切福。啊，我们今天在基督里，我们就是以色列，我们也是以色列人啊，我们可以得到这福。可是怎么得到呢？要听主的话，要听，不要背逆啊，要分别为圣。什么叫不要想埃及？表示要分别为圣，与世俗、与罪恶要一刀两断，不能够外邦人不信主了，他们搞撒谎、搞诡诈、搞贪污、搞什么什么受贿、搞什么贿赂，我们也搞这一套，那你一定不会得福的。你可能你得到世界上暂时的福，那可能是灭亡的福，是不是？不会真的福。得真的福怎么得？就是听主的命令。那所以我们看这段很简单，但是共有四点。神对以撒显现有四点，他真的听话，他就蒙福。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这第四点，神说我要加增你的后裔，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那不就是给亚伯拉罕的福吗？今天连着给谁了？这个恩典倒在以撒的身上，那要给你像天上星那样多，就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，赐给你的后裔，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这个话都是曾经神对谁说过？对亚伯拉罕说过。现在呢，又重复一下，加在以撒的身上。所以我们真是看见这一章圣经了。25章亚伯拉罕去世了，26章又看见亚伯拉罕虽然是离开了以撒，但是神没有离开，神的恩典丰丰富富的临到了以撒。也可以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今天神也是以撒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。那你我如果我们把自己联系进去，我们如果照顾主的话，我们听主的话，照顾一句，我们分别为圣，不要想爱情，不要追求世界上的福，发财呀，怎么享乐呀，怎么放纵啊，怎么得意呀，你不要追求这些，你只要遵循主的命令，那神一定亚伯拉罕的神，今天也是你的神，也是我的神，也会得到这样的福。所以神说地上万国都因你得福，你看这个恩典多大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神叫我们一切听话的人，神叫我们成了万国人的祝福。反过来讲就是这么一个解释，我们本身自己蒙恩，而且我们周围的人，我们的亲戚朋友啊，周围的人这个地上的万国都要你蒙福。那就是说神要把这个恩典给你扩大到这个程度。都因什么呢？第五节，都因亚伯拉罕 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，立立法度。那也就是神这个显现的目的，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是这样听我的话，你以撒也要这样听话，那你也会得到神给亚伯拉罕的福。那这就是一段告诉我们要听话，那我们听话一定蒙福。哪怕在饥荒当中，你看神显的显现，在饥荒当中他蒙这么大的福。那所以一个人最要紧，求主让我们一颗心能够被神眼中，让我们也听命。外面闹饥荒不怕，怕的是里面闹饥荒。什么叫里面闹饥荒啊？里面没有神的话，里面不听神的话。其实神的话很多啊，每天都会到圣经中，每人都会知道好几本，真的。但我们有没有听？不听，我们灵性闹饥荒更可怕啊！这就是第一段。第二段六节到十一节啊，我们看一下六节到十一节。第二段是什么？以撒的失败。所以人呢、啊，所以我们读圣经就给我们看到神的恩典，神的拣选。同时也给我们看到人性的软弱。以撒很好吧，以撒也有失败。你看这一段里就以撒的失败。以撒的失败是什么呢？哎，和亚伯拉罕很像。我们都读过吧，亚伯拉罕曾经两次撒谎，是不是？是太太，他说是妹妹，是吧？你说妹妹也有两岁，叫做半谎，是不是？因为本来确实是你什么呀？是同父异母的妹妹，但是因为害怕，所以把太太就叫妹妹。兄妹的关系跟夫妻的关系一样不一样？根本绝对不一样的，是啊。你撒谎，你撒谎，当时露出来了。所以这一段就给我们看到，隐藏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。为什么撒谎啊？这也有可能，人都是这样害怕，因为当时的风气很坏啊。哪个女人美丽啊，那么就把这个丈夫都杀了，他就夺妻，杀夫夺妻，那个可怕的很。所以干脆咱俩不是夫妻关系，是变成什么呀？变成兄妹的关系，但这样神不喜欢，所以结果以撒呢？以撒这第二段就叫做惧怕撒谎受责备，受到什么外邦人的责备？你说这多丢脸？这叫做蒙羞辱，是不是？因为惧怕结果撒谎。后来呢？后来人家亚比米勒王都把他招过来了。我们看一下，以撒住在基拉尔那地方的人就问他，他的妻子，他害怕了。为什么问的妻子？一定是利百加，因为前面告诉我们利百加长得非常俊美。其实现在利百加岁数也不小，是不是？你想这两个儿子都大了，一早后来给我们看，一早都七七了，起码五六十岁了，但是还是非常漂亮。所以他就害怕起来了，就说啊，那是我的妹子，他撒谎，那撒谎。我们常常是这样，什么时候撒谎？在利害关头的时候。啊，在你惧怕的时候，你就会撒谎的。那什么时候撒谎？平常我不会撒谎。你看，在你厉害关头的时候，你说谎言又来到，不诚实，这个和主的道就是不符合。因为主喜欢愿意诚实，主圣经没有说教导我们去撒谎的，没有。你看，圣经没有这样，神本身就是诚实的、信实的，我们也要诚实进去，是吧？所以撒谎一定是神不喜欢。所以他马上就说那是我的妹子，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，因为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威胁百家人，我杀了我，这还是一个机密，是不是？爱自己过于爱谁啊？爱太太了，是吧？怕死，怕人把他杀掉，因为他容貌俊美。那这样是过关了吗？没事了吗？结果后来被露出来了。那这一段呢倒没有提醒，这也有和亚伯拉罕相同的，也有不同的。亚伯拉罕那个时代是人家真的把撒拉给娶走了，王都给他娶走了，人家都带着王宫了，差一点就玷污他了。后来神拦阻，这个是什么呢？他不过撒了个谎，人家没有把他娶走。他在那里住了许久，有一天非是的王从窗户往外看，一定是居高临下从上面看见的，是不是？从窗户往外看就看见了，看见以撒和利百加两人的关系根本不像夫妻的关系啊，不像兄妹的关系，人家就看出来了。所以这叫做这个什么呀？你隐藏藏不住的，你谎言毕竟是谎言，有一天一定要戳穿的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随便撒谎。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到哪里，我们要得到哪里。有人可以随便撒谎，只要是这个对自己有利，管他呢，是不是？黑的就是白的，白的就是黑的，随便乱讲。你骗人骗惯了不好啊，人家对你失去信任。 啊，不是那个狼来了，狼来了那故事，我们小的时候就读过，是不是？狼来了，狼来了，根本狼没来，等真狼来了，没有一个人救你，因为撒谎撒惯了，是不是？就不要再了，一定不要再了。起码这一段我想没有别的，他没有受损失，但受到羞耻，也被弥勒真的把他招来了，问他，他实在是你的妻子，哎，你都露出来了，怎么怎么说他是你的妹子呢？我看这一句话就够羞耻的了，你还是信上帝的呢，是不是？人家讲话，你是个基督徒，你基督徒怎么也撒谎啊？你跟我们不信主的没什么两样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让人家抓住我们这一点，一定要诚诚实实，无论做什么工作，是就是是，耶稣说是就是是，非就非，如果多说就出现那恶者，是不是？是就是是，非就非，不要这样。所以你看这以撒怎么样？以撒只好承认，以撒说，我心里想，恐怕我因他而死，这算是个大实话，嗯，我怕死，所以我就撒谎，啊，所以以后不要这样。那亚比米勒就说，你想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明中显现有些人和你的气同情，把我们现在罪，我看这个亚比米勒还有一点敬畏上帝的心，他还知道如果这样做是现在罪的，啊，于是呢亚比米勒就小于众民说，凡沾着这个人的或是他妻子的，定要把他治死。那为什么呢？起码以撒长期住在那里，以撒各方面的行为还是很好，是啊，能够各方面都好，就是这个撒谎不对，所以这个亚比米勒为了保护他，所以就有这么一个命令啊，无论是站在这个人或者他妻子，一定把他治死，不能随便，因为人家是寄居在我们的地，表示以撒在他们中间当然也当外人了，所以这就这么一小段就是有教训，是不是？叫我们要诚实，不要因为惧怕就撒谎。啊，不荣耀主的名。啊，底下我们再看第三段，第三段是受教蒙恩，赐大丰收。啊，这段以撒蒙恩了。这十二节到十七节，我们看一下，十二节到十七节，受教蒙恩，蒙了什么恩呢？就是大丰收。以撒后来呀，神大大赐福他，成了大富户。哪里来的呢？我想，因为前一段他受到责备，一个人能够在什么，在自己的错误失败面前能够敢于承认啊，能够敢于承认，而且后来我们也看见以撒没有再重复这个错误，是不是？他没有再重复，像亚伯拉罕还有两次呢，是不是？他没有重复这个错误，所以要怎么？要谦卑受教，受责备。所以因为以撒他能够受教，所以十二节开始就讲了他在那里耕种。所以他那一年就有百倍的收成，这个了不起啊！一般来说有几成的什么收成就很好了，那大丰收他有多几倍啊？有一百倍的收成，说明神非常祝福。但是也是因为第一他谦卑受责备，第二点他殷勤的耕种，我们要注意他因为耕种所以才有收成。如果你懒惰坐在那里，你就有收成啊，是不是？你不流泪打种，你不肯付代价，你不流汗，你不会有收成的。所以圣经尤其箴言书多次提到，殷勤耕种的必得什么？必得收获。你懒惰人呢、啊？你羡慕都已无所得。是一个人手懒的人，你什么也得不到。那无论我们做什么工作，当然这里是指的种田。你无论做什么也是这样。基督徒不应该懒惰，一天吃咸菜，这就是应该。那我们应该殷勤为主做工。那或者你殷勤做你自己本职该做的工作，都应该殷勤。你肯付代价，那你他自己耕种，那一年就百倍的收成。下面一句，耶和华赐福某人，反正是我们的事。接下来呢，神赐福，他殷勤的耕种，他自己努力的工作，那接下来呢，是神赐福。所以神赐福，你就不是一倍两倍了，你就多少百倍的收成。为什么神这样赐福以撒呢？因为以撒能够听命，以撒从失败中能够起来，以撒能够受责备，能够谦卑，能够受责备。你看雅各就不同了，雅各的一生啊，圣经的从可以说从二十七章一直到五十章都和雅各有关系，都和雅各有关系。雅各就是以撒的儿子了，我们从下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一生受罪 最多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不够谦卑，因为他笨逆，因为他里面有自己的劲儿，那他所以就要多受苦。所以我们的一个人要多谦卑， 我们就多蒙恩，就可以少挨打。所以以撒比较什么？你看他的一生的事迹，比较什么？比较好像很简单一点，是不是？没有这么多的曲折，也是这个原因。我想我看一次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箴言书十七章。箴言书十七章。第十节，十七章的第十节，我们念一下，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啊！一起念，第十七章的第十节，782，一起念，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，然如责打激励人一百下。大家明白这意思吗？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，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战。这些生命有两种人，一种人是聪明人，一种人是什么人？愚昧人。愚昧人要挨打一百下，可能都不出息，打来打去也不悔改，打来打去还是被逆。这聪明人呢，一句责备话就能够什么深入人心。所以我们要谦卑。什么是聪明人？谦卑的人，那肯悔改的人，那自己错了就错了，什么人？我是怕死，我还怕我撒谎，我不对，是不是？那在什么外邦人面前也敢承认，在君王面前都敢承认，要这样的肯承认，那你就承认点一句话，结果呢，你就能够蒙恩，不必去挨那一百下打，而基本人呢，打一百下他也不醒过来，是吧？所以你看看基督徒也是一样，你看我们家里有几个孩子的话也是这样，可能老大听话，老二就老挨打，那你就不一样，是吧？我们家是四个兄弟姐妹。是老大是进来打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背逆啊，进来打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是有原因的啊。所以我们要做聪明人，以撒就是比较聪明，是吧？一句责备的话深入人心，他没有挨打，而且神赐福给他。第十三节说，他就昌大，日增月盛，成了大富户。这些生命也可以用在我们大家的灵性上啊，我们灵性不能够这么可怜贫穷，求主给我们灵性上也要成个大富户。什么叫大富户？许多人都因着你蒙恩，从你身上能够带出许多许多的丰富来啊！这个大富户当然粮食多，都有积累有积存，像月色一样。像我们这个月色从监牢出来以后，他积粮如沙，以后月色能够成为什么样？能够供粮给普天下。当时天下有饥荒啊！我们以后读到创世纪40章以后就知道月色的蒙恩，他真正成为一个大仓库一样。表明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要殷勤的读经，要付代价追求灵性，要装备自己，要吃下主的话语，那我们也能够成为大富户。以上呢，我们也能。你看他多么蒙恩，他就昌大，日增月盛，就是每天都有新的恩典，每月都有这么丰富的恩典，日增月盛，让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属灵的生命，我们灵性也这样的长进，这样的丰盛，而不是可可怜怜、贫贫穷穷。人家从你身上得不到什么恩典啊，我们不能够帮助人，所以你自己丰盛才能够蒙恩给别人。十四节说还有羊群牛群有许多的仆人啊，结果呢一个人太蒙恩了，结果非利士人就嫉妒他，那就是说以撒呢就要遭到别人的什么嫉妒。你遭到别人嫉妒，这也就是考验了以撒，考验以撒。怎么叫考验以撒呢？一个人蒙恩了，那会让别人嫉妒，那就看出你是不是啊，遭到人嫉妒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能够啊谦让忍让，而不跟人家计较，还是你是一个骄傲的态度，跟人家吵起来，跟人家闹起来。所以这张圣经看见以撒非常的谦卑忍让，他不与人争啊，他不与世界争，非常的蒙恩。因为嫉妒嘛，所以非利士人、外邦人，外邦人看你怎么这么阔气，你怎么这么蒙恩，你怎么这么成大富户，嫉妒他，嫉妒他就不喜欢跟他在一起。所以他们怎么说？十五节，当他父亲两方面，第一点，因为嫉妒他，所以呢就什么，就把亚伯拉罕留下的所挖的那个井就给他都塞满了。你看这都不讲理，明明是亚伯拉罕所挖的井，这个在前面我们可以看到的，在第几章啊，在24章，24章好像是我看看第几章，亚伯拉罕在诗集里头给我们讲的21章，21章亚伯拉罕曾经呢挖了井，他跟亚伯米勒也是非利士的一个王，曾经立过约，
立约也没用，到现在怎么样？隔了一代了，结果啊，非利士人打废了亲，明明是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挖的井，结果怎么样？他给全部给塞满了，这个就是等于是陷害别人的，人家的井他给人塞满了，那对以撒来讲呢，就得不计较这些事，逆来顺受，你对我不好，我也不跟你计较。而且第二件事情呢，还怎么样？他对以撒说：“你离开我们去吧，你走远远的去，我们不要跟你在一起，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。”这是因为什么嫉妒呢？你想想，以撒面临着这样两件事，叫我们吃得香吗？那我们一定要跟他讲理的，是不是？我父亲的井，好好的井让你给填满了，给你给塞住了，这你就够不讲理。现在你要把我赶走，那这个是我的田地嘛，是我的家嘛，你怎么把我赶走呢？以撒不讲理，你看十七节，以撒就离开那里。你不喜欢我，我就躲开你。啊，所以做基督徒来讲，就要忍耐，而不是不吃亏啊，又是不愿意受欺，就跟人家斤斤计较，那你就只好吵起来。所以以撒的态度是什么呢？你叫我走，我就走。所以以撒就离开那里，可能物质要受到损失，啊，但是以撒他听着的话，他不计较。表示什么呀？表示他对物质、对人、对他的这种欺负也好，他能够肯定吃亏，肯定吃亏。他两点，一个情愿受欺，一个情愿吃亏，所以他才能够做得到。你叫我走，我就走。其实以撒没有错，以撒有什么错？没有错。这但是遭到嫉妒，这个时候怎么？他就住在基拉谷，基拉尔谷，那就远远离开了。基拉谷什么意思？是一个深处，是不是低低洼的地方？谷也代表什么意思？谦卑的意思。我们要虚怀若谷，是不是？我们能不能肯不肯住在谷里啊？默默无声，那就住在这个地方，天天不争，让你住好地方，我住在山谷，我看谁也不挑一个山谷，谁都喜欢平原。结果呢，他就住在这个山谷里面，这就表示以撒的谦卑，以撒肯忍让，以撒肯吃亏。我们看一下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六章，那哥林多教会出现的问题是什么？彼此争执，彼此告状，甚至告到外邦人那里啊，要求外邦人审判。保罗责备他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六章，保罗说了两句话，所以也是我们的一个教训啊。今天结合以上的事情啊，就给我们看到了。我们现在看一下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六章。七到八，六章七节到八节，就是234页，234页，找到我们大家一起读啊。七节到八节，你说话，我们大家听着一会儿。第六章，七节到八节，一起念啊，七节到八节，你们彼此告状，这已经是你们的大过了。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你们倒是欺压人、亏负人，何况所欺压、所亏负的，就是罪人。就这两节圣经，这两节是保罗在责备哥林多的教会所出现的问题。而刚才我们读的，让我们看到以撒啊，如果他肯不肯吃亏的话，我相信一定打官司。你是这么欺负人的，你无理不理，完全不讲理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的时候你跟外邦人，你不要跟他们讲，讲不了理。所以你要为主做见证，你要默默无声，肯定吃亏。这也不是一个什么真理问题、原则问题，只有你吃亏就行了。所以保罗问了两个问题：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第二，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那就我们人常常计较个人的利益，计较眼前的一些得失，而不肯为了什么呀？为了这一点而什么？而要得人。所以以后我们知道非利士人这个王都来请求他，要跟他和好。所以以撒以后有见证，希望现在他敢吃亏。如果现在不敢吃亏，以后没有见证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在外邦人中怎么有见证？那就是我们这件具体的问题，被人嫉妒或者被人憎恨。如果因为自己有罪，我们要悔改；如果自己没有错，那你也没问题，你应该怎么办呢？那你要追求和睦。我想这就是一个和睦的一个方法。怎么追求和睦？那你自己吃亏，你在地上以为是吃亏，实际你不吃，实际你真的不吃亏。 反倒能团结、啊、所以以上是这个态度。底下我们再看一段，就是十八节，是第四段啊，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是第四段。第四段是什么呢？第四段是关于争这个挖的井的问题，争井的问题，是不争井，连续挖井得活水。以上的经历啊，在这一章非常宝贵。这一段也就是说，以撒他怎样的蒙恩，是因为他不和非利士人争进这个井，明明是他挖的，人家是说是他，你说多不讲理！如果你我遇见这么不讲理的人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所以这些圣经给我们做出榜样，以撒做出榜样来。他当前来说，眼前来说似乎是吃亏，结果他一点也不吃亏，以后先伺候他。他一个一个井，他挖了共有五个井。啊，到最后人也不跟他争了，不但不跟他争，要与他和好，还要跟他立约，大大荣耀神。所以这一段就十八节到二十五节，不正经，连续挖底得活水。我们看一下十八节，十八节开始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，所挖的水井，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。那塞住了怎么办呢？这十八岁就叫告诉我们说，他没有说不去跟他讲理，怎么办？你跟我们挖说，我这个井等于作废，那你怎么都塞住了？以上什么态度？自己重新挖出来，是的，你害我，我呢不过就费点力气，我把它重新挖出来，仍照他父亲所献我的名字叫那个井，这就是第一个井。以上是什么？人家给填塞住了，他重新的挖出来。我们知道井也代表每个人里面的光，我们的灵性，我们应该流出活水，我们里面应该有活水，不要枯干，是吧？但是井塞住了什么意思？里面充满了石头土坑了，是不是许多的这堵塞？所以怎么样的挖井，重新挖出来的意思，就是把我们里面的拦阻堵塞、罪恶、嫉妒、恨人、自私、贪心啊、不知足，这一些的罪恶要把它挖出来，那你这个井又变成恢复了好井了，又成为能够享受的井，能够使你得福的井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的灵性常常也是，这个事是代表仇敌，也代表我们里面的仇敌，代表魔鬼撒旦，常常让你里面堵塞，好像这个井呢塞住一样，你想井塞住，你还能打水吗？一定什么水也打不出来，是不是没有用的？是的，我们基督徒灵性要涌出活水的。也有圣灵的活水，是吧？要突然喜乐，突然叫，这是流出生命的活水来，生命的这个江河来。但你怎么能流出来呢？你要把它像以撒的态度，重新挖出来。怎么挖？那就是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好好的追求灵性，祷告读经，把我们里面的罪恶，大家知道什么样的挖井？就我们里面有堵塞，这个堵塞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罪恶，是不是？我们的老我，我们的贪心、自私、嫉妒，跟人家计较，不肯吃亏啊，跟人家讲理就是不知足啊，这个恨人等等，都要把它挖出来，那你这个井就活了、啊。这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第一个井的名字啊，第一个井就是重新挖出来。底下十九节，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，便得了一口活水井。你把我赶到了谷中，我也有水。结果呢，是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个井，这是第二个井。这第二个井呢，挖了以后，明明是以撒挖的，以撒仆人挖的，就是以撒挖的了。结果怎么样？基拉尔的牧人，就是非利士人呢、啊，跟以撒的牧人争竞，说什么呢？说这水是我们的。你看看世界上有这么多讲理，人家付了代价，结果他怎么样？他现成的得到，他非说是他们的。你说要我们的话怎么办？那一定怎么样？跟他吵架。是不是跟他争竞？啊，非说是他们的，以撒就给这个起名字叫做什么？就叫做埃瑟，因为他们和他争竞。那这个水呢？你听着，以撒又挖一个井，说明以撒就让给他了，让给他了啊。所以以撒呢，接着第三个井又挖一个井。那你说是你的，就给你好了。以撒没有要这个井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吃亏了吧？真好像是吃亏了。嗯，但是以撒怎么呢？他结果又挖了一个井，结果人家又为这个井争竞，因此以撒把这个名字起下来，起这名字也有意思。第一个、第二个井叫什么？埃瑟，就是争竞、相争。那对以撒来讲呢，他不与他们相争。啊、嗯，可能以 启发里面也有争斗，圣灵的意思，情字的意思，两个意思在里面。嗯，我倒给他不给他，我算算我不应该给他，一会儿想想还是吃亏。好，真的自己也有争劲，外面没有争，可能里面有争。我们常常会这样的，是不是？外面你跟人家不争，心里都打鼓啊，咱心里也在争啊。我到底是量量衡量衡量自己个人利害关系，我还是不吃亏。他再想想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是主的孩子，我应该吃亏。结果呢，让给人家，让人家又不发第三个礼，第三个礼人家又争劲。那这个礼上怎么还是让给他？你看接下来又挖第四个礼，挖第四个礼的意思就是你要不给你，所以礼上又挖出去。而且第二十二节告诉以撒离开那里，所以真正的人你要离开，你不要跟他计较，但是你要躲开他，因为你跟他讲完的理啊，他不讲理，要以撒离开那里。二十二节又挖了一口井，这是第四个理。以撒说什么？他们不为这井争竞量，让他自己惭愧。以撒挖到第四个井了，他没话讲了，这样他们就不争竞。如果以撒说开头就不让，我看看争竞没完，可能打官司，是不是？他就不，还是不跟他们争。结果呢？结果他们最后自己也不争的。所以第四个井就是他们不为这井争竞的，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。大家看小字是什么意思？大家念什么意思？啊，宽阔表示什么？以撒的生命进到宽阔的地步。我们的心都是狭窄的、小心眼的。都有钱人也是小心眼，为什么？我的老苦，我的血汗，我的辛苦，我凭什么给你？是不是？我高兴我愿意送给谁送给谁，我不高兴我全部给你。但是你有些人你都不能讲理。这第一些地方我们看到以撒的生命真正是晋升，他真是灵性到了一个宽阔的地步，不与人计较，与世无争，与人无争。我看这样人是最喜乐的，那一定有平安，充满了快乐。那他不争了，他不快乐的，不会生气。只要练着我们不会生气就好了。我们常常嘴巴不争啊，这个心里的可是争的，心里计较啊，不高兴啊，生气啊，睡不着觉啊，吃不下饭啊，会不会啊？有的人会的，是不是？真的碰到你个人厉害的时候，你会这样的。我们都有这个软弱，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要学习，你站在一再的忍让，一再的谦让，这个不容易。那我一次让你就够好的了，是不是？我还第二次、第三次，绝对不可能。但以撒是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让，一再这样，结果呢，可以说感化了对方。大家有人家不会争了。下面他就说了：“耶和华现在给我宽阔之地啊，我们必在这地昌盛。以撒将荣耀归给神，以撒对神有个感恩的心。看你说，你看我本事多大，你们争，我又挖一个井。他不是这个态度，他是什么？”他感谢神，他知道是谁给他的，谁给他的？是耶和华给他的，是不是？是神给他的。耶和华给我宽阔之地，叫我不计较，让我心里喜乐快乐。我们试试，如果我们在这方面能够经历，肯对付自己，这个东西一定要对付自己。肯呢去宽容别人。所以箴言里也有这么句话：宽恕别人的过失，就是自己的荣耀。我们要宽恕别人的过失，要宽恕别人。尽管人家都不对，你还要宽恕，这个实在是你自己的恩典，荣耀。所以以撒他说我们必在这里昌盛，他忍来忍去，让来让去，到某一点，底下我们看二十三节讲的什么呢？以撒从那里上了别十八，上了这个地方呢，在第五个井还没有挖之前，神向他显现。所以这就是说的以撒一再的谦让，对世界上的人，他敢于吃亏，谦让，这个宁愿受欺。结果呢，他在神面前蒙恩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大家算一算账，是不是？你在人面前吃亏，你在神面前蒙恩。如果你人前一点不肯吃亏，你在上帝面前不会像以撒这样蒙恩。你看以撒这次这张圣经神第二次向他显现，二十四节，在古代来讲，神显现是非常大的恩典，是不是？就好比我们今天读经读经特别有亮光，圣灵特别感动您，就是被圣灵充满一样的这么大的恩典。那神向他显现，神向他说话，二十四节，当夜耶和华就向他显现，说什么？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，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我看这个多大的安慰， 真的，他在人面前真的是忍受一切的什么呀？人对他的欺负，但是神这么样的安慰了。其实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，你不要惧怕。虽然他们这样的欺负你，你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而且要赐福给你，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，使你的后裔繁多。我看有这么大的祝福就够了，是不是？不管人家怎么欺负你，你也心安理得。因为神安慰，神赐福，神同在，神给他后裔增多。这二十五节是以撒对神的回应。当我们蒙神的恩典，以撒蒙神的显现以后，他对神的回应是什么？这点也很可贵，他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求告以华的，表示向神感恩，感谢神，称颂神。他就求告神的名，在那里筑坛。我们知道筑坛就是献祭，献祭里包括一个意思，不但是求告神，而且感谢神，要感恩。回报神，神的恩典，并且在那里支搭帐篷，表示他过帐篷的生活，和亚伯拉罕一样。他是仆人，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。这个井在哪里？这个井就是三十三节。我们知道，这井三十三节告诉你起名叫什么？叫做别是巴，因为他现在不是住在别是巴，所以这个最后一个井是第五个井，就是叫做别是巴。别是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大家知道吗？就是盟约。就是以撒的灵性达到与神盟约的地步，就是与神合一，与神结盟。同时呢，这个非利士人也来和他和好，所以他挖最后一个井有这么两个意义，两个纪念：一个是与神结盟，一个是仇敌来跟他和好。仇敌跟他和好也说明什么？说明以撒有美好的见证，感化了仇敌，感化了仇敌。我想呢，现在我们先看一下为什么神向以撒显现。在新约里，我们可以找一处圣经，说明什么问题？我们也很羡慕吧？我想大家都羡慕的，是吧？如果上帝也向我显现的美，太美了，是不是？有没有神向我们显现的？神什么样的光景能向人显现的？大家念一处圣经啊，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十四章，新约啊，约翰福音。十四章二十一节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都愿意读显现，读怎么向我们显现，也得有一个条件。十四章二十一节，好，我们大家一起读。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我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这里提到吗？主要向我们显现。主怎么向我们显现呢？耶稣说，这是耶稣亲自说的话，有了我的命令，我们都有吧？没有一个人没有圣经，就是中文又是英文，是不是？大本小本，好多人好几本圣经，是吧？你家里一定有好几本圣经嘛，是吧？耶稣说，你有了我的命令，有遵守的，这人是爱我的，你要遵守。因为明明知道，我就不这样去做。主叫我们好好亲近你，我们不好好亲近主；主叫我们分别为圣，我们又不分别为圣。主叫你不要下埃及，你天天下埃及，那你就没有遵守主的命。这耶稣说，有了我们要遵守的，这人是爱我的，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所以你遵守主的命令，你就是爱主的。主说，我爱你，父也爱你，而且呢还要向你显现。所以这就是以撒为什么神向他显现，是不是？告诉我们，用以撒听主的话，他那个忍让吃亏，他不计较个人的得失，他那个谦卑，那个肯这样，所以神给他恩典。好，最后我们再看二十六节，二十六节到三十三节，这是第五段，敌来求和，仇敌啊来求和，来与他结盟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以撒身上有见证。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们也有吧？有的人老跟你作对。有没有有一天神感化的跟你作对的人，从来不高兴的人，主动的过来跟你握握手，跟你结盟，跟你和好，这个是很好的见证。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以撒身上有见证。我们看一下这里怎么说的啊？二十六节，亚比米勒，这是以非利士的王，和他的朋友叫做亚布萨，还有他的军长，带头领袖都来了，从基埃基纳来见以撒，本来是嫉妒又恨他，要把他赶走。如今怎么过来了？主动来了，跟你握握手，来了，来见以撒。以 呀，以撒也害怕，你怎么来找我毛病啊？什么意思？你看他怎么回答？大家看二十八节，他们说：“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和你同在。”这句话多宝贵！有没有人家不信主人在你的身上，在我的身上能够说出：“哎呀，我真看出上帝和你同在。”你这个人真是上帝和你同在，真是有见证。神同在什么意思？有见证，与众不同，有很好的、美好的品德，有好的见证，有好的行为，真正行出主的道理。所以这就是感化的仇敌，有神和你同在。所以我们现在不如立约，而且后面二十九节也讲了，我们把这个念下来啊。所以不如我们两下彼此启示，彼此立约。你不害我，正如我从前没有害你。其实他怎么没害你不在？这个实在是害你大了，真的啊！我一味的厚待你，并且打发你平安的走，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。看见没有这句话？人家外邦人口里说出来，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。一个是明明看见上帝和他同在，一个看见上帝是在赐福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也不再嫉妒了，干脆咱们和好吧。嫉妒也没有用，是吧？把你赶走，你倒更能生自足。所以现在呢，来跟你和好。所以他们就来了。你看第三十件，以撒的态度，以撒怎么样？这个不是以撒去跟他们签约，这是立约，是他们来找以撒。所以以撒就是答应，因为基督徒应该与人和睦，所以以撒就答应做设摆宴席。设摆宴席就是表示和好和睦的和好的关系啊。他们就吃了喝了，清早起来一次起誓。以撒就打发他们走了，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。那一天，大家注意啊，三十二节，那一天，以撒的仆人就挖井的事告诉他说：“我们又得到了水了。”这就表示因为又蒙恩典了。这是最后一个井，叫做别是巴。那一天表示什么意思？当我们真的像以撒一样，你愿意什么？不但与神结盟，而且与人也和好。所以基督徒不应该在世上有仇敌。人也可以和你做对，一刻不能跟人家作对。所以圣经耶稣的话都告诉我们要饶恕人，而且一天七十个七次嘛，一天七十个七次的饶恕人，要这样的饶恕啊，不能有仇敌。当你看见的话，你看看神赐福，最后又挖一个井，叫做别是巴，就是结盟的井。所以大家看一下箴言书，从以撒的事上，我们得这件事上，我们得到什么教训？啊，我们每读一段，我们都要有一个教训。什么教训？箴言书十六章第七节。诗篇后面啊，箴言十六章，箴言十六章第七节啊，找到了吗？找到，我们大家一起念啊，第七节。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，耶和华也使他们仇敌与他和好。多亲切，是吧？我希望大家把这句话记住啊。人怎么样仇敌跟你和好呢？就是你所行的蒙神喜悦，就是你追求神的那一个和睦的道、爱的道、谦卑忍让的道、肯吃亏的道。你这样做的话，仇敌呢主动来跟你和好，那这是一个仇敌没有。这个世界如果都是照主的道去做，我看看也不必打仗，什么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不会有了，对不对？不会再有战争。可惜也没有照主的道去做，我们所行的叫蒙神喜悦。什么是神喜悦的？喜爱公义，抗拒罪恶，是吧？对付自己，叫别人蒙恩，自己吃亏，那就能够达到。最后还有两节，就是以扫的事，我们就结束了。以扫的事这里提到了，以扫是以撒的儿子，以撒一共两个儿子是双生，是不是？一个叫以扫，一个叫雅各。以扫是什么不喜欢的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嘴选恶，他不嘴选善。你看在婚姻的问题里看出两个方面：一不敬畏神，违背神的命令。因为神的命令是什么？神的命令是什么？是要分别为圣。你是亚伯拉罕后代的，你怎么娶迦南人？客人就是迦南人，娶迦南人的妻子，这个就不是神的计划。而且连着娶两个，这也不是神迹，因为一夫一妻嘛，是创世纪神所立的婚姻制度，一夫一妻，他们娶两个。这里说，以撒四十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刘迪，又娶了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莫，同时就娶了两个妻子。比这一句说什么？这两个妻子是 家门呢，表示外邦人不信主的人，那整天就是争争吵吵，两个嫉妒纷争，是吧？结果怎么样？常使父亲母亲以撒和利百家心里愁烦，一个是这个家庭多么痛苦了，哪里有快乐？表明第一，他不敬畏神，他违背神的命令；第二，他也不尊敬父亲母亲。这个责任应该说不是这两个妻子问题，是妻嫂的问题。啊，所以基督徒啊，我们弟兄姐妹，你们的女儿儿子将来婚姻的问题很要紧，你别以为开玩笑随随便便，是吧？你这个没有见证得罪神，而且给父母也惹气，你没有好受的时候，是吧？心里愁烦啊，所以这是以扫的态度，是吧？他自己本身啊，就不应该这样做。而且后来呢，我们知道怎么样？后来他又娶了第三个妻子，第三个妻子是什么？就当这个雅各，雅各不是后来走出了吗？去到母舅家里去了，他的父亲以撒就嘱咐了：“你可千万不要娶迦南女子为妻，是不是？你要到母舅家去找一个妻子。”那这个时候呢，以扫也听着，哦，我父亲不喜欢这个迦南人。好了，既然我父亲不喜欢迦南女子为妻，我再来一个，换一个什么？换了个以实玛利家的女子。其实神也不喜欢呐，都是属肉体，也是代表世俗的。所以以扫在弄来弄去，得不到父母的心，也得不到神的心。那这就是代表以扫，就代表这种处事的这个人，是吧？就是这样的态度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这。